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如果想去一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当然我们先把这个比如说要旅行是吧，先把这个旅行的地方先确定之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考虑怎么去是吧。比如说是这个走路去，开车去，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是吧。那么如果确定的话，比如说你要回国还是回台湾，那你要坐飞机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选航班了是吧。那这个航班从哪儿起飞到哪儿转机，总之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一条道路是吧，我们总会有选择是吧。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人的道路和神的道路。我们人的办法总会有一些办法和选择，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么神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啊？我们从这个字太小了，没关系，我给大家读一下。那我们就从这两节经节开始。那这两节经节呢，就是我们去年所学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九章呢，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两节里面呢，出现了两种这个基督徒的讲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一节里面，主的门徒，英文叫 disciples， 它实际上就是跟从的意思。那主的门徒呢，顾名思义就是跟从主耶稣的人啊，跟从主耶稣的人。第二个称呼呢，就是叫做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呢，英文是 the way， 那它就是道路的意思啊，它不是我们这个一般理解的这个道德或者道理的意思，它就是简单的这个道路的意思呀。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道路呢，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了，那怎么讲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很有名的这个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多马就是这个门徒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而且呢，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呢，才能到这个天父上帝那里去。所以呢，耶稣呢，是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到他那里去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呢，还有这个引申的意思呢，就是方法或者办法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呢，主耶稣呢，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道路，那也可以理解成呢，主耶稣呢是神我们预备的方法。那我们有了这个方法呢，我们就知道怎么往神那里去。那也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的话呢，他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人该如何、怎样才能到神那里去。那这个如何、怎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方法，也就是一个道路。道路，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看这一节呢，这个虽然记载了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这个安提阿开始的呢，但是呢，他很少用基督徒这个称呼来称呼我们，就是信奉主耶稣的人。实际上呢，整本圣经里面呢，基督徒这个称呼只出现过三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作者称呼基督徒用的就是，要么就是门徒， 要么就是信奉这道的人。那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耶稣是道路。那门徒要做的呢，其实就是顺服圣灵，跟从耶稣，走在他的道路上。这是《使徒行传》或者整本圣经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呀。那么圣经里面呢，强调的话呢，耶稣是那一个道路。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这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到底算是一个信仰还是两个信仰啊？我们到底是一家的还是不一家？两个，有人说是两个是吧？那我反驳你，当然犹太教只信旧约圣经是吧？那基督徒信这个新旧约是吧？那我们相信的是一个神还是两个神？一个神吧，是吧？我们相信的是一模一样的神是吧？那他怎么就成了两个信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不相信耶稣是吧？犹太人不相信，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可以这么说是吧？犹太人信不信基督？啊？犹太人信基督，他就是信的那个基督还没来，对不对？啊？
他们觉得的弥赛亚还没有来
，我们信的基督已经来了是吧？那我们不一样的信的基督，他到底有什么办？有什么不一样的，让我们可以？觉得和这个犹太教是两个不一样的信仰，虽然我们相信同样的神。以后有人再问你这个问题，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我帮你回答，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但是没有回答到这个根子上啊，本质上。本质上的问题呢，我们信一个神，但是我们的道路不一样。我们的道路不一样，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虽然相信一个神呢，我们相信接近这个神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这个道路不一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还不明白？还不明白我就没办法往下讲了。犹太人相信这个神呢，他相信怎么接近这个神呢？就是遵守这个律法，也就是走行为的道路来接近这个神。基督徒相信相同一样的个神，但是呢，我们相信的是怎么接近这个神呢？我们走的是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这个道路，对不对？所以你说，照理说相信一个神应该是一个信仰，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在外人看来就是两个宗教。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也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两个信仰里的人所走的道路不一样。大家没有问题吧？下面的表情非常面无表情。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相信一个神，相同的神，都是创造天地的那个神，但是呢我们所走的道路不一样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在第十章，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可以是这么说，还有一个圣所，他们之间是这个有一个幔子给隔开的，是吧？那这个每年只有一次，这个大祭司呢，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帮以色列人献祭，是吧？但是呢，耶稣死的时候呢，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那么它也就代表着，因着耶稣的死呢，人和神之间的这个 隔离也就没有了，因为他的身体就是这个幔子，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呢，我们靠着耶稣死的身体呢，我们就可以和神亲近。同样的话呢，我们靠着耶稣所流这个赎罪的血，我们因耶稣的血是吧，为我们赎罪，我们呢也可以借着这个通过主耶稣的信心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呢，确实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借着他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仅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提供的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大家，我想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呢，这些道理应该都明白，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前面这个《使徒行传》这两节经文，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呢，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是吧？那么请问，扫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有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在违背神的旨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没有吧？为什么？他应该是觉得在为神做工吧，对不对？不然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来这个捉拿基督徒，对不对？他肯定是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为主做工，为神做工，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做到，他不会这么说，觉得他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到呢，犹太人和主的门徒呢，实际上是一派是在逼迫另外一派他们觉得呢是在为神做工，是吧？那另外一派呢，就是基督徒呢，是在忍受逼迫，那他们也觉得呢是在为神受苦，对不对？那两边呢是敌人，一边在逼迫另外一边，但是两边人都觉得是在为主做工，对不对？所以这就很奇怪呀。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虽然两派相信的是同一个神，但是呢，因为道路的不同呢，就成了敌人，就成了敌人啊！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神不一样也不是因为我们信的是真神假神，即使大家相信的都是真神，因为道路的不同呢，就可以成为敌人。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最大的冲突呢，不是说这个信上帝不信上帝这些人之间的冲突，圣经里最大的冲突呢，是大家都信上帝，但是呢，因为道路的不同而造成的斗争和冲突，大家明白吧？那么这样因为道路的不同而产生的争斗呢，实际上呢，在圣经的最早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预表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先来看这个在创世纪里面1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那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个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那在这两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困难，有问题，就是这个撒莱不能生孩子，是吧？那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耶和华不让他生育，对吧？那有解决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叫夏甲。那么如果亚伯拉罕和他在一起的话呢，就应该可以生孩子，对吧？对呀。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写的蛮有道理。那三节呢，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 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他的主母也就是撒来，也就是把他要给他的丈夫呀。那么这是在创世纪的十六章，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呢，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亚伯兰，就是应许怎么说呢？就是说要从他所生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上一章。那而且呢，亚伯兰信神，神就以他为义，这是很有名的一节，是吧？在同一章里面呢，神也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所以这些应许神都已经说给他了。那么这个应许很好，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亚伯兰还没有一个孩子，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呢，他们就得了一个孩子。那我请问大家，亚伯兰和撒来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呢？有，为什么？
没有等到时，
应该再等等是吧？好像已经等到八十多岁了，不能说他们没有等。等了没到时候，接着等是吧？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没有不相信神的应许呢？看不出来是吧？在这个时候看不出来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确实不好说。为什么呢？在十五章神应许亚伯兰的时候呢，没有说他要从哪个女人得后裔，神没有说。他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是吧？他没有说亚伯拉罕必须要从撒来得一个后裔，他没有说。所以这个问题它就成了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觉得不好说呢？他们违背神的旨意，他们有可能觉得他们是在帮助神，他们有可能觉得他们是在帮助神，只不过呢，他们是在用人的力量、人的办法要实现神的应许，要实现神的应许，而且我可以说呢，这个撒来其实是做出了牺牲的，虽然这个生下来这个孩子名义上是归他的，但是呢，这个让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同意自己的丈夫和别人的女人生孩子，那我觉得亚伯兰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啊。他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孩子，他竟然没有想过要换个老婆生个孩子，对吧？那他也没有想过自己或者干脆和别的女人直接生个孩子就行了。直到这个时候呢，等这个他的老婆撒来提出来的时候呢，亚伯兰才同意了，对吧？所以在十六章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知道结果的话，我们当然说大概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是觉得自己在帮助神了，因为神的应许如果这么多年还没有实现的话，到这个时候我们人总得做点事情来帮助一下神实现他的应许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亚伯兰和埃及人的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办法好不好用呢？一用就灵，马上夏甲就怀孕。只不过呢，这个夏甲一看自己怀孕之后呢，就开始小看这个撒来，这就是人的问题在里面，对吧？自己以前是个使女，但是这个当自己身上这个有贵子的时候呢，那另外这个主母就可以小看了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亚伯兰 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他八十六岁，他八十六岁，这是圣经上说的。那么这个亚伯兰要儿子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束呢？我们知道还没有，我们没有呀。那么十七章马上的话呢，在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呢，也就是十三年以后，十三年以后，神向他显现，再次和他立约。那神应许他，就是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呢，你的名字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神把他的名字给改了，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是吧？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在同一章里面呢，这个神让亚伯拉罕家里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作为这个他们立约的证据。然后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呢，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字要叫萨拉。所以他把亚伯兰、萨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亚伯拉罕和萨拉了呀。然后呢，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也就是说，在以实玛利十三岁的时候呢，神之后才明说，亚伯拉罕要从萨拉得一个儿子，也就是这个夏甲所生的儿子，从来都不是神所要的。那亚伯拉罕必须要从这个萨拉来生一个儿子。这是十七章，那到了创世纪二十一章了。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萨拉，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对吧？那我们比较一下十六章和二十一章这个描述呢，我们就看到十六章里面记载的全是人的办法，是吧？人的想法。神的名字出现了一次，其实出现了一次，但是呢，神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是被抱怨的，对不对？对吧？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对吧？因为这个神不能给我们做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别的办法来做事情。那么在二十一章这个神的描述呢，就是这个以撒呢，完完全全是照着神的应许，是因为神的作为，他们才得的孩子，对不对？对啊。那么以撒生下来第八日呢，亚伯拉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那么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年一百岁，年一百岁。请问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多大？十四岁，十四岁，以实玛利大他十四岁。请问这个时候萨拉多大了？萨拉小亚伯拉罕十岁，啊，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岁了。那么这个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根本就没有可能的，根本就没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可能中的可能，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萨拉之所以可以生下以撒呢，那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作为，神的应许，因为呢，他在生孩子之前呢，神就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他要从萨拉得一个儿子，不仅要从萨拉得一个儿子，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得一个儿子，神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呢，萨拉就照神的应许，就在那个时间就生下了以撒啊。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孩子的故事啊。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同一章里面断了奶，在以撒断奶的日子呢，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呢，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呢，在这个摆宴席那天呢，这个大儿子以实玛利呢，就是这个字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在嘲笑这个以撒的意思。啊，所以萨拉就看见大怒啊，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呢，这使女的儿子呢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呢，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为什么必须要从以撒生的才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为什么以实玛利的后裔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对从神来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呢，以实玛利是人的办法、人的道路搞出来的，对吧？那以撒呢，是神的应许、神的办法搞出来的，不是搞出来的，让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到了这个儿子呀。所以呢，如果要成为神的后裔的话呢，那必须要从神的应许啊所出来的才成为神的后裔呀。所以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呢就被赶出了亚伯拉罕的家里。那么我们知道呢，以实玛利呢就是这个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呢现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是敌人。但是你要往上追的话呢，他们的父亲都是亚伯拉罕，那就是母亲不一样，就是母亲的身份不一样呀。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这个人的道路和神的道路。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两种道路的冲突，两种道路的冲突呀，两种办法的冲突。那么这两种道路呢，它是通过这两个儿子的母亲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是人的道路，人的办法，就是夏甲。一个是神的道路，神的办法，就是撒拉。那我们也看到呢，似乎呢，人呢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能力来帮助神做事情，对吧？而且刚开始立竿见影，效果很明显，对吧？那夏甲一和亚伯拉罕同房，马上就有孩子了。那撒拉那么多年从来都不会有孩子，对不对？对吧？啊，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呢，这个人的道路所结的果子呢，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首先呢，这个是夏甲和撒拉之间的矛盾就显现出来，然后呢，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撒的矛盾就显现出来，就表现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时间点很重要，就是亚伯拉罕先得的儿子是以实玛利，是吧？他长到14岁之后呢，又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断奶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大概几岁断奶，现在一般可能断奶一两岁，那个时候也许四五岁，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奶。大概我们讲，比如说四五岁断奶是吧，所以呢先有以实玛利，14年之后再有以撒，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以实玛利和以撒在一起。断奶之后呢，以实玛利就被赶走了，就只剩下了以撒。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啊，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啊。那么保罗呢，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里讲到呢，这些事情就是这两个孩子的事情和两个母亲的事情呢，都是比方，都是比方。那么他在比方什么事情呢？他在用这个两个孩子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呢，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宫廷剧看多了，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一个儿子的地位不仅仅是由他父亲决定的，啊，一个儿子的地位是由他母亲决定的，啊，即使父亲一样，我们知道你这个有这个有皇后，有这个贵妃，有宫女，是吧？如果是大户人家的话呢，那也有正房，也有偏房，是吧？还有这个婚姻外的，那么这些人所生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呀。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夏甲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呢，我做了一些比较，都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我只是把这个比较明显的写出来了。看，首先这个夏甲他的这个身份是什么呢？这里面叫使女是吧？使女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称呼，实际上是奴隶，奴隶就是说他的主人要让他跟主人生孩子，他是没有自由说不的啊，他是必须要这么做的，因为他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那这个萨拉呢，这个叫自主之妇，叫 free woman， 他是一个这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他不属于任何人啊，他自己是自由的。那么这个使女所生的孩子呢，他是按着血气生的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就是按着人的这个办法生出来的，因为我们人生下来都是有血有气嘛，对不对呀？就是按照人的办法生出来的，也都是人的血肉之躯呀。那么萨拉所生的孩子呢，他是这个以撒呢，是凭着应许生的，不是他靠人的办法生出来，是因为神应许他，他才生出来这个孩子。那么夏甲生的孩子是生子为奴，因为他自己是奴隶，所以他生的孩子也是奴隶呀。那么萨拉生的以撒呢，他是这个凭着应许做儿女，这时候就不是奴隶了，他是这个神的儿女，是真正的儿女，因为凭着神的应许呢，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出来就是神的儿女 children， 就是真的是 children of God、yeah。 那么这个以实玛利长大之后呢，他是逼迫这个以撒的，因为他年纪大，他是 persecuting。那以撒呢，他年纪小，所以他是被逼迫的，他是 persecuted。 那么以实玛利呢，后来被赶出亚伯拉罕的家呢，那我们知道他是不能承受亚伯拉罕产业的，因为他是本身是奴隶，他被赶出去之后呢，也就没有这个继承权，没有继承权。那么这个以撒呢，他是承受产业的，他是这个家里的继承人啊，他是承受产业的。那么再往大的地方说呢，这个以实玛利的生命，他是一个属地的生命，就是在地上大家都有的生命啊。那么以撒的生命，他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他是不是一个从人的血气生的，他是在天上的生命啊。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可以带我们到永生，但是以实玛利的生命呢，不能带我们到永生啊。那保罗也讲到呢，这个夏甲实际上预表的就是这个旧约，因为在旧约里生下来的孩子呢，生下来的人，活在旧约里的人呢，他的本质上都是属血气，做奴隶，不能承受产业，不能承受神的这个产业的。那么他的生命呢，也都是属地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萨拉所生的孩子，萨拉呢就预表的这个是新约，在新约里面所生的孩子呢，我们是凭着应许借着圣灵而生，我们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我们呢，我们是承受神家里产业的真正的儿女，真正的儿女。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两节使徒行传，这两节我已经这两节已经看了第三次了，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扫罗是在逼迫基督徒是吧，实际上呢就是以实玛利在逼迫以撒啊，这就是扫罗所说的，就是以实玛利在逼迫以撒，就是人的道路在逼迫神的道路啊，人的道路在逼迫神的道路啊。所以呢在座的各位，请问你究竟是从谁生的？你是从夏甲生的，你还是从萨拉生的？你究竟是以实玛利，你还是以撒？啊？如果你觉得你是从萨拉生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从萨拉生的？你怎么不可能是以夏甲生的？你是在做奴隶，而没有在做神的儿女。 果大家有个人问题，我给大家再看一个经节，好吧？哎、yeah. ，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写道：“愿颂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从耶稣基督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么这句话里面呢，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就是他的大怜悯，是吧？我们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呢，我们得了重生。重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在天上为我们所留的基业啊。那么这两节里面的重要的词，重点词就是重生，重生。那有没有人看出来我为什么要选这两个经节呢？重生 ，born again。那这一段经节和这个夏甲撒拉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夏甲生的，我们都是按照人的血气生的，生下来就是奴隶。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属地的生命，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呢，有一些人因着神的怜悯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呢，又重生了一次。又重生了一次，那你这一次生了之后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圣灵生的，它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它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它将来是要在天上承受神家里产业的。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重生一次，让我们可以从以实玛利我们到以撒，这样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属天的生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包括逼迫教会的扫罗也有可能再重生一次，从以实玛利的生命变到以撒的生命。所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原来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活在罪里面，我们都是人的办法造出来的。但是呢，神可以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基业。所以，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住在耶稣里面？你有没有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可能有人会说，大家都是在为主做工嘛，分那么清楚干嘛？是不是呀？ Yeah.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达到一个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不对？那我们接近神的话呢，应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吧，对不对？啊，英文里面还有一句话说，叫做 "Is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这句话 James 什么意思？
只要你的目标是正确的，有什么办法？
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目标是足够伟大高尚的话呢，那你用一些比较下流残忍的方法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也是可以的。这叫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把刀放在你的脖子上，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是吧？你成为基督徒我就不杀你，你不成为基督徒我就杀了你，这个很残忍吧，是吧？但是我这个目标是不是很伟大的？我在为主做工嘛，对不对？是吧？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道路的时候，这句话对不对？ 啊？那还有人会说，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对不对？我虽然没有走在耶稣的道路上，我为神做了那么多事情，肯定会有奖赏，是吧？那就是如果这么说的话呢，扫罗迫害教会也是很有苦劳的，对吧？以后到神那里也是会得奖赏，是不是？对吧？所以这些我们常听的话呢，我们放在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办法来接近神，只有一条道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不管你的目标有多伟大，有多高尚，你必须要走耶稣这个道路，你才能得神的喜悦。你不能离开这个耶稣的道路，说我们来实现神的目标，对不对？Yeah. 人的道路，人的办法，从短时间来看呢，或者从外表来看，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是呢，时间一长的话呢，人的道路所结的果子呢，会让你付上代价的，会让你付上代价。这就是以后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敌对。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应该是肯定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就是你想让你的孩子成才，是吧？你当然可以采取比较常见的棍棒教育，对吧？棍棒下出孝子嘛，对不对？你要让你的孩子成才的话，你就多打打就行了，是吧？当然在美国不一定能行得通了，是吧？哎，可是那假如你这个棍棒教育真的有效果了，哎，你的孩子真的是学习不错，以后上了个好大学。哎，那你说，哎，这不是人的道路可以解决问题吗？对吧？那个，当然，如果你这个目标仅仅是让孩子上个好大学，那他上了好大学，那你目标就达到了，人的道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做一个健全的人的话呢，就是他的性格不会有很大缺陷的话呢，估计这个道路达不到你的目标。对不对呢？而且呢，许多年以后，你当年人的道路和人的办法，它的结果呢，会再回来找你，它会让你付上代价的。啊，所以如果你不要让这个事情出现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走神的道路，必须要走神的道路。啊，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走在基督的道路上。那基督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大家心里有没有人有答案？到底你讲了这么多少篇神的道路，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基督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基督的道路呢，简单讲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应该是第九章，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十字架的道路呢，就是主耶稣的道路，也就是死里复活的道路，就是重生的道路。我们要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死里的复活呢，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旧的生命我们不要了，我们要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一个以前的属地的、属血气的、从人而来的生命，我们要走的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通向永生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行事为人呢，我们不是要靠肉体，我们要说靠这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引导。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让我们得永生，我们有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的道路。 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的意思，呀，也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呀。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也就是凡要救自己在地上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必丧掉天上的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也就是凡为我丧掉地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因为你得到了天上的生命。所以你看到没有，以实玛利和以撒，它代表的是两种生命，这两个生命是没有办法混合在一起的。要么你要就做以实玛利的生命，要么的话呢，我们就心甘情愿的，一心一意的来做以撒，走以撒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看。所以我快讲完了，最后我要讲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至少要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分辨任何事情，不管是教会内的、教会外的、家里的、社会上的，我们不是要看这件事情的目标和目的，它要达到什么？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方法。如果你的目标够高尚，但是你用下流的办法，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分辨出来？他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嗯？没有吧？呀，我们要看的是方法和道路，我们不要看我宣扬的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注意他怎么做，他用什么办法做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会宣扬说，我这样做是对教会有好处的，我这样做是对家庭有好处的，我这样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对不对？那如果足够高尚的话，那大家就可以随便做了。 No， 基督徒要有这样的智慧，你要知道他一定要用耶稣的办法才可以得到得神喜悦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请问你在神那里，如果你的道路不对，你会不会有真理？如果你的道路不对，你会不会有永生？嗯？没有吧？但是如果你走在耶稣的道路上，你在耶稣里面，你的道路对的话，请问你有没有真理？请问这个道路会不会带你到永生？会吧？ OK， 我们那今天我就讲完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好，这样。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祈求，在我们中间的话呢，如果还有人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还没有有重生的这个新的生命的，在座的，我们在这里祈求，求您的怜悯，能够让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因着相信他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和我们以前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它是一个从圣灵生的，它是一个属天的，它是一个自由的，它是一个真正做儿女，它是一个可以承受神家里产业的生命。我们在座的如果已经有人得到这个生命的话呢，也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每天背起十字架，让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走这样的道路。我们不仅这样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心里满怀喜乐，因为您在天上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不可朽坏、不可玷污、不可衰残的基业。我们把这一切荣耀和赞美 都交给您。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